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嗨，大家好，凯传在节目中问候您。一个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但却非常记挂家中的孤独的老母亲。儿子为了给母亲解闷，他花了10000元的高价买了一只会说5种语言的鸟，并且托朋友千辛万苦地在母亲过生日的时候带给自己的母亲作为生日礼物。母亲收到生日礼物非常的高兴和惊喜，第二天就打了长途电话回复儿子说，儿啊，妈妈太开心了，虽然吧这只鸟不算大，但是妈知道却是儿子你的一番心意呀。我已经用红烧、清炖和烧烤的方式把这只鸟啊一顿中午饭全都吃干净了。儿子在电话的另一端真的是无言以对。本来想鸟可以说说话给妈妈听，却没想到如此昂贵的代价竟然成了妈妈也许吃不太饱的一顿午餐。上帝赐给人不同的才干、聪明，一定要用在应该用的地方。若是人的聪明用错了，那就是浪费。才干没有能够发挥，也是极大的人生遗憾了。就像那只已经学会5国语言的鸟，还没开口呢，这不就成了一顿盘中餐了。
新乡小站，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凯传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慕道的朋友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给洪牧师带来的这个问题呢，是圣经的诗篇里啊，就是谈到这个咒诅敌人啊，特别的是这个诗人来咒诅敌人的儿女啊，咒诅他们成为孤儿啊，妻子要成为寡妇啊，然后让他们的后代要断绝啊等等，就这些好像听上去恶狠狠的咒诅啊。那基督徒说到底不是应该讲究爱吗？而且是打不还手啊，打左脸给右脸啊，这是主耶稣的教导。那怎么在这里还可以咒诅别人呢？那是不是就是说你们这个基督徒是最虚伪的啊？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啊，这个就是让一些朋友他们看到圣经以后他们大惑不解的地方。那今天就想请牧师来跟我们谈谈啊，为什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居然还出现了这些咒诅别人的话，而且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这么做呢？
很多人呢看圣经的时候，或者读圣经，或者领会神的旨意，总不是全面的来看，而是只是看一面。 这也是受到了我们当代特别是自由派后来一些软弱的福音派所强调的，他们在讲坛上为了让人听起来很舒服，就把我们的上帝描绘成是一个只讲爱没有这个公义愤怒的上帝。特别我们讲到耶稣的慈爱怜悯，那是真的，但是慈爱怜悯它绝对不是廉价的，它是昂贵的啊！这个上帝的赦免是耶稣他自己上帝的儿子为我们付出了血的和生命的代价，是给我们买赎回来的。很多人对神的理解的错误，比如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替我们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很多人一听，哦，什么是罪债呢？我们欠谁的债啊？我们是哦欠撒旦的债啊，是以为我们是把这个主耶稣替撒旦还了债啊。其实撒旦根本没有权利成为我们的债主，因为他本身就欠了上帝的债。从某种上面也不错，就是说我们因为陷在罪中，我们就陷在撒旦的捆绑当中，好像我们就成了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现在主耶稣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解救出来，人们就认为好像撒旦是好像是把我们作为他的人质吧啊，我们大家说救人质的时候，这些强盗们啊，就是必须给他付赎金，付给那些强盗，把赎金给了，因为他们把你作为人质就是为你要赎金嘛。但是这个赎金第一不是给他们啊，而且他们没有资格要这个赎金。他们之所以我们因为犯罪能陷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撒旦就成为控告者，因为我们呢是犯了罪，他控告上帝，如果你不审判他们，那你上帝就不公义了。所以我们的罪债，撒旦不是我们的罪债主啊，我们是亏欠了上帝的公义的债，上帝要恢复他的公义必定要进行讨还的。所以上帝要救我们，在这里不能让撒旦有任何的借口，所以上帝一定要把我们的罪一定要来算清楚，在我们的罪上做审判。怎么审判呢？如果审判了我们身上，那么撒旦也就得意了，因为最后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他就是要摧毁整个人类嘛。所以上帝呢就有一个奇妙的救赎，让他儿子替我们来还这个罪债。所以呢我们说上帝击败撒旦是在十字架上击败他的，是败坏了撒旦，是主耶稣的宝血败坏了，是撒旦就哑口无言，就不可能凭着律法来控告我们。就像罗马书说的，神甚至连他的儿子都舍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给我们呢？谁还能控告神所他自己的百姓呢？因为有他儿子为我们偿还了罪债，这就是我们能够被主耶稣从撒旦的罪里救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上帝一直是公义的，一直是公义的，上帝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件不义的事情啊不被审判的。我们之所以能得救，因为上帝在他儿子身上完成了对信他儿子名的人的审判。因为我们信他儿子名的人，我们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我们就不必再死了。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神的，那些刚硬的不悔改的人，上帝是丝毫的，是不犹豫的要追讨他们的罪债。这个追讨的方法也可以通过他的百姓向他呼求来回应。所以诗篇里的百姓呼求上帝伸冤，上帝用公义来击打那些曾经来杀害上帝百姓的人，是完全有这个资格的。但是同时也不错啊，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也有从上帝来的这份怜悯。比如说斯提凡被扎死以前，就说他就说啊，父啊，赦免他们，不要把他们的罪当作罪吧。但是他们是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怎么赦免他们？除非你把他们转变成基督徒啊！你如果不能让他们信主，怎么赦免？因为赦免只有在基督里的赦免，在基督以外是没有赦免的。实际上说，不要把罪加在他身上的时候， 斯提凡用的是上帝的恩典怜悯，希望他们悔改，说到底是悔改，悔改也是就使他们不再成为他们自己原来的人。那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是说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说呢？因为当初一批做钉死他的人，他们真的是为他的祖宗大发热心，就像保罗一样。保罗的尸体完被砸的时候他高兴啊，他帮他们看守他们的衣服，那些暴徒去杀那个尸体凡嘛。保罗当时也是这样子，但是保罗后来说他蒙了神的怜悯，因为神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因为他不明白不认识神所做的，上帝吃下了怜悯。所以这方面有两个，我们犯罪呢，即使说我们是有意犯罪，但上帝恩典怜悯里面也知道有一些人还不至于此，他们是被带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去，所以让他们悔改。所以那批杀死耶稣的，那批喊钉死他的人，其实里面有很多人是最早得救的，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来了，因为他们是一批所谓就是守律法的人嘛，因为三大节期嘛，那么每个以色列的男人都要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候彼得的第一篇讲道就说了，你们把那位义者耶稣杀了，所以说呢，你们是杀了那位弥赛亚基督，你们杀的是基督。所以他们三千人听了扎心，他们手上都有基督的鲜血，所以他们就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们要悔改认罪施洗，从此不要这样。所以呢，这个呢是给上帝的选民所预备的一条路，但是那些对于刚硬不悔改的人，上帝是一定要把他的公义行到底的。所以诗篇里面的那些要求上帝报应那些作恶的人，也是从上帝的本意来的，也是借助这些圣灵向上帝的呼求，让上帝可以施行他的审判。比如说启示录里面第六章说，上帝羔羊揭开那个七印的书卷，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请注意啊，请揭开第五印的时候 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我读一下啊，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了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是一种公义的呼求，你不能说，哎，这些圣徒没有爱啊，他们只是想报复啊，这不是，他们可以原谅那些杀害他的人，甚至为他的敌人来祷告，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呢？不悔改就要听下面下一步，他们如刚硬的心，你就要怎么样啊？施行你的审判，也是圣徒的祷告的另外一部分。就有的时候圣经只讲了前面一部分，有的时候讲后面一部分，但是不管你讲前面部分后面部分，这都是神的旨意里面的。所以呢，当时神的呼应就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就是说什么呢？神听取了他们，如果他们说的话要求不对，神就会审斥他们，对不对？但是神却安慰他们，说什么呢？还要安歇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意思说你们再等等，殉道的人还没到满足数目啊，等到为主的名受苦的人满足到一个数目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使那些被杀的人满足了数目。原来啊，上帝啊，要将来要奖赏一大批的人，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个有福的人数没有满的时候呢，上帝还要把化妆的祝福留给一些耶稣还没有再来以前受逼迫的人，要给他们留下位置。所以呢，只要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逼迫是一直会发生的，那么受逼迫为主殉道的人数目也一直会增加的，会增加到一个神认为到数目满的时候，上帝就会一并来把他们拿下， 就是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呢，叫他们不要着急啊，因为他们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上帝说，我是伸冤的主，我必替你们伸冤，这是公义的表现。这也是上帝自己说的，因为当时该隐杀亚伯的时候，上帝就对该隐说，亚伯的血在地上向我呼叫，为他伸冤，这也是对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有两点，对那些仇敌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上帝能够什么，不把他们的罪当作罪，只就是让他们怎么样来信主。但信不信主的权柄在上帝，如果上帝是让他们像法老一样的继续刚硬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有祸了、所以这两者都是可以并存的，一点都不矛盾。那么所以圣经里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诗篇137篇，当时以色列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说，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石头贴于上堂。然后讲完这个时候，因为他要上帝纪念他们，他们自己被掳的苦，他们就说了，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以东人本来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血亲啊，对不对？大家知道以东人嘛，那么就是从以扫而来的，他们去帮助以色列的仇敌，所以呢，他请上帝纪念这仇。没错，这是神的话语，圣经说这个冤要伸。还有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一样，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哇，讲了这么样的，看起来是如何的这样子的残忍啊，残忍，这么的残忍。你说他不好，那你用他的婴孩去摔在磐石，说你最多说要这也可以理解，你还说他有福啊？你不摔还没有得福分，这福当然是上帝来的。那错没有错呢？其实从公义的角度是没错，因为在公义上啊，以言还言，以牙还以牙，这是上帝的审判时所做的，但不是叫百姓自己做。百姓可以向上帝呼求，由上帝来执行，这没什么错。那为什么说你的婴儿呢？因为当初你去看那个这个先知书里面啊，有好多处就说，那些巴比伦来的时候，上帝也说他们就会把你们婴儿摔在地上。因为什么呢？这也是上帝的管教的一部分，你以色列人不听不悔改的话，不但你要遭祸，你的后代都要遭祸，这是上帝的明明的管教，明明的警告。结果后来他们不听，后来巴比伦人就这样来了，对他们做了。那么他们这样做了，你说是出自神吧？是出自神，上帝就让外邦人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那些被上帝使用来管教的外邦人本身，他是不是在上帝那边得到赏了呢？没有，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罪恶，使他们对上帝百姓的愤怒，所以呢，上帝必然一定要报应这些人。所以这么说，他们曾经是这样待你的，你到时候这些巴比伦最后也要被上帝灭绝。因为为什么呢？当时上帝让以色列人进了那个迦南之地，告诉他们，有凡有气息的，你们都要把它一概不留，灭绝净尽。你们讲上帝太残酷，其实不是，因为你如果把他们的孩子妇女留下来的话，就等于把他们的异教的信仰保留下来了。结果以色列人自己以为比上帝还要仁慈，把他们保留下来以后，结果整个以色列就陷在外邦人的什么偶像崇拜当中。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呢，这是对神不忠。所以啊，千万不要怀疑上帝，不要以为自己比上帝怎么样啊更有爱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基督信仰的改革中信仰认为，主耶稣在十字架是为他的百姓而死，不是为全世界的人而死。有的人就咽不下这口气啊，我们说圣经说，珍爱世人 不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世人的反义词反面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自以为他们是独独，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但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的救恩是要给留给万民和万邦的。什么叫万民万邦呢？这万民万邦都有上帝拣选的人，上帝都要把他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每一个族类，每一个民族都有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在这方面上帝不偏待任何人。因为以色列虽说是上帝的选民，其实也是真正得上帝拯救的，也只是他的所谓的余留啊，以色列人的那个一部分。因为只有信亚伯拉罕的才是他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耶稣就不称那些法利赛人啊，亚伯拉罕不是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是那撒旦。他们说，哎，我们从遗传上面讲他们的确是，但是罗马书说的啊，这个肉体上所示的不是真的，只有灵力算的。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只要我们都是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牧师想插一句问呢，就您刚才所说的那个世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以色列人里面他也是有一部分人不得救，因为他没信，所以他就不得救。那就是说所谓的世人，神所爱的这些世人，都是神所拣选的，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有这个信心的人，他们就被神所爱，然后被称为世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啊，不是说世上每一个人，说世上每一个人，他是世人是指一个族类的意思，不光是以色列人，就是其他人也一样，跟以色列其实没有区别，都是要凭信因信称义的，在这方面是上帝不偏待任何人的。从这个角度，上帝的救恩是为各族的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而信他的人是分布在各族各民当中各方当中，所以你要把福音传到地界，这就是这个意思。世人不是世上每一个人，我比如说我能说我们是华人，但是我们是华人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代表所有的华人。但是说你是华人也对啊，因为你是华人，但是说你华人不见得你是代表所有的华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名词上面，我们一讲哦，华人就是每一个人吗？对不对啊？世人就是每一个世人吗？没有这回事。这种诗不要讲咒诅诗，是他的百姓呼求伸冤的诗，呼求替他们伸冤，就是请上帝来做主，因为他们这样子替我们伸冤嘛。
您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他们有冤屈，然后他们就向上帝呼求，让上帝来替他们伸冤。
对，他们怎样曾这么罪恶的对我们，也愿你到时候也这样的来什么审判他们，不要放过他们的罪。那么这个话我们讲用这个时候的确要谨慎小心的使用。第一，就是我们不要把周围得罪我的人，得罪我的那些好像不信主的人，我们就以为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权柄去求神去审判他们了，不是这么说。那么最大的是神愿意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是这样祷告，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是没错，求主你改变他，你使他悔改，请他离开他的罪恶，我们希望他离开他的罪恶。离开他的罪恶就是不要让他按照他把他的罪算在他里面，如果不把他的罪算给他的话，除非他信主。说到底就是我们希望他们信主，那就是为什么凡是圣经说凡罪人的话都是要靠因信得救，如果谁不信主的话不悔改的就必要灭亡，这一点对任何人都适用的。你哪怕是所谓的什么领袖也是一样人嘛，我把你还是看成人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尊重你是个人，我把你看成跟我在人的上面是一样的，为你呼求希望你得救有什么错呢？这本来就没错嘛，这是信仰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平时生活中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坏人很坏啊，我要咒诅他，让他这个倾家荡产啊，或者说让他就不得救啊，那我们能这么说吗？我们能这么祷告？
当然我在这里要在这里澄清一下的是，我认为这种祷告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自己还没先对付自己，如果没对付清楚自己的时候是不随便轻易这么说就是了。 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是没问题，主啊，若他不悔改，你就让他灭亡，这话没错，因为他不悔改就是灭亡嘛。但如果你让他悔改，那是最好的事，我们愿意看他悔改，他离开罪了，他承认他做错了，对不对？他改邪归正了，对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上帝，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如果特别是对我个人不好，哪个人对我个人发生了一些恩怨纠结的话，更不可以这样。个人恩怨，上帝是要我们学习饶恕，饶恕七十个七次都可以。但是你要注意，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对那些假教师传假福音来害人的话，保罗是怎么说呢？我就给大家看那个什么书呢，我就看加拉太书吧。啊，加拉太书一上来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的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他就应当被咒诅，被保罗重复了两遍。所以这是不是个人的恩怨的问题，那是假福音要把人带到死亡里面的人，这种人他应当被咒诅。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可以所谓的咒诅，但是这里面保罗讲得清楚，这种人应当被咒诅，就是所谓被咒诅就是应该被神什么来审判。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